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旧教导新约使徒行传，欢迎您与我们一同查考神的道，得着属灵的供应。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找到第20节，我们来看使徒们以什么标准选出使徒，以及如何选出马提亚做第12位使徒，代替加略人犹大。好，请仔细聆听查克老师的讲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查考使徒行传，请翻开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一章。愿神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和一颗顺服的心，来分享神奥妙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1和22节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这里指出呢，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拣选一个人做使徒，要代替加略人犹大。做使徒的条件呢，就是这个人必须从约翰给耶稣施洗起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的，这人必须一直与我们同行，并与我们同做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这就是他们拣选使徒的条件啊，因此呢，他们就选了两个人。当时呢，有许多门徒，耶稣在这些门徒中间呢，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但是，耶稣还有许多的门徒，因此他们选了两位，始终与他们一起出入的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3到26节说，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我认为摇签呢，并不是决定主旨意的一个好办法，这有点像是抽签了。我想他们是犯了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让神有更多的拣选。主啊，你要做这个呢，还是做那个呢？哎，也许神的想法与你是完全不同的，是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但是呢，我们往往就会限制神，不让他有更多的选择。看来主对于使徒的人选呢，另有选择呢。那个人呢，就是保罗。保罗呢，稍后才出现。当然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就发现这卷书中有关于保罗和他的事工的大量的记载。 但是你认识马提亚吗？这是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这个人。显然他没有做过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可有意思的是，在前面所列出的门徒名单中，提到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现场。但同样很有趣的是，那是最后一次提到玛利亚。在书信中呢，就没有提起他了。在使徒行传中呢，也不再提到他了。他在教会中地位呢，并不重要。这里是最后一次记录他的事。玛利亚与这一批门徒啊一同等候圣灵，但是他地位呢不显著，也没有什么权柄能力，更不能被认为是与耶稣同作救赎的人。这里就是玛利亚事迹的结束。圣经在这里最后一次的提到他，而且呢，这里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录了马提亚这个名字。我们对他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通过靠不住的摇签方式被选出来的，他是取代加略人犹大的位置。好了，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期。住在耶路撒冷20英里范围内的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要照规定，在这个三个节期里面，上耶路撒冷去，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如果他住的地方在耶路撒冷20英里以外，那么就是要尽可能参加吧。因此，在这个三大节期中，耶路撒冷市处处都是人群，犹太人以及改信犹太教的非犹太人都会从世界各地前来庆祝这三大节期。第一个节期当然是逾越节，犹太人在逾越节呢纪念神带领他们的祖宗离开埃及。然后是五旬节，五旬节呢是从除教节的第一天算起之后的第50天举行，月节和除教节其实是相连的。除教节在逾越节过后的第一天开始，一连7天。除教节的第一天是安息日，所以呢，犹太人在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安息日过后，开始计算50天，也就是7个星期。然后呢，7个星期的第一天，第49天之后的第一天呢，就是第50天，那一天呢，就叫做五旬节或者初熟节。犹太人把收成奉献给神作为感恩，他们在6月的上旬收割冬天的农作物，所以这个节期呢，是一个庆祝的节日，很像美国人的感恩节。他们把收割的出产奉献给神作为感恩，这就是五旬节，犹太人的第二个重要节期。第三个节期呢，就是祝棚节，又叫做舒歌，在秋天举行的。通常呢，参加五旬节的人数就比较多，因为在一年中呢，这个时候旅行条件比较好，尤其是他们要从罗马帝国的各地到耶路撒冷，在6月份旅行呢，比其他时间要来得更容易。10月份呢，节期或者9月下旬的节期呢，通常气候就非常热。逾越节的时候呢，通常有一点冷，所以呢，参加五旬节的人数就比较踊跃了。这里说五旬节到了，就是除教节之后的第50天。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说，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根据路加的记载，在他的福音书后面部分，在路加福音最后一节说道，他们常在殿里称颂神，也就是他们正在等候圣灵降临应许的时候。所以呢，很可能他们在圣殿的一个房间里面聚集，一同聚集在一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说，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这里呢，路加说屋子，这样就让我们怀疑，这事情呢，究竟发生在一间屋子里呢，还是在圣殿里呢？但当时有几千人聚集，因为有3000人接受了主，那么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一间屋子里面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和4节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请留意啊，圣灵浇灌在教会的时候，有几种不同的超自然现象伴随着。第一，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啊，有点像刮飓风或者台风的呜这种响声。第二，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第三，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或者像天主教的杜亥一本说的，好像圣灵提示他们说话，别国的话。在希腊原文是 glossolalia， 意思是不懂得的语言。说这话的人呢，自己也不懂，他们发出了这个声音，连自己也不明白，在说他们不懂得的话。圣经提到过说方言的恩赐，这里呢记载了说方言的第一个事例。有趣的是，伴随着圣灵浇灌的三种现象当中，说方言的现象呢是唯一重复说过的，而且呢在几个情景中都重复了。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专门谈论说方言这个话题。有意思的是，尽管对这些个犹太人来说呢，这是别国的话 glossolalia， 是他们不明白的语言，但是那些个从世界各地前来敬拜主守这个节期的人却能够听明白了。哎呀，他们全都惊讶地说，哎呀，这些个加利利人，他们怎么会说我们的语言呢？这里呢在英文用的是方言这个词，就是从希腊文来的，他们在说我们的方言呢。因此呢他们就很奇怪了，又很惊讶了，听见这些人怎么说起他们的方言来了。这里面提到呢大约有15种方言，但是他们知道说这些方言的人全都是加利利人。这个现象呢引起当时在耶路撒冷众人的注意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5和6节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第6节说的这次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不能准确的知道。究竟这是指像风一样的响声吗？有可能呢，因为就是这个响声才能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多年前他们还住在亨廷顿滩，有一个早上呢，他被一个大响声吵醒了，那好像是一种威力巨大的狂风啊，一阵怒吼声。就在离开他家4条街以外啊，有一个油井啊爆炸了，气体和油全都喷出来，哇，那这是很响的声音。但是史牧师说啊，当时还有其他人看见了这个景象。他想啊，油井爆炸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住在亨廷顿滩的人呢都能够看到， 那个声音让他们全都被吸引住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可能是一阵强风吹过的响声，吸引人们的注意。啊，不管那是什么吧，总之它的确是吸引了一大批群众，一大批观众。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说，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他们，我们可以留意这不同的反应啊，有些人呢是很纳闷，有的呢很惊讶。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七和第八节说，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接着我们读到了几种方言。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说，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费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那他们谈什么呢？讲说神的大作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二节解释了说方言的恩赐。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些人呢，用别国的语言来荣耀神。使徒保罗继续教导了说方言恩赐的运用。他表明，如果这恩赐用在公众的聚会上，就必须有人懂得翻译方言，使得大家都明白说的是什么呀。如果没有人有翻方言的恩赐，而人们在说方言的话，保罗说，在座不通那种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说的时候说阿们呢？他说，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保罗呢，鼓励人在公众聚会中要有限度的使用方言，如果有说方言的，只能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轮流着说，也要有人能够把它翻译出来。如果没有人翻译方言，那就不要在聚会中说方言了。如果要说，就只对自己和对神说就是了。说方言是向神说的，用来赞美，也可以敬拜，更可以感谢，还可以作为代祷。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也就是说呢，我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又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我明白这恩赐可以尽量用在个人灵修生活上，在我们个人敬拜神、赞美神和祷告的时候使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论到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软弱，总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就是说在某个特殊的情景中，我们总不清楚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我要怎么样为此而祷告呢？如果我不知道神对某件事的旨意是如何，我就很难为这事祷告了。 保罗说，圣灵会在这特殊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呢，说方言的恩赐能够帮助你个人的灵修生活，你的祷告生活，以及你向神发出的感谢。这种恩赐就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让你能够在灵修经历上表达的淋漓尽致。保罗明确地教导我们有限度地在公众聚会上使用说方言的恩赐，尤其是在有罪人在场的时候更要少一些使用。当时呢，圣灵的恩赐倾倒在众教会的信徒身上，一旦圣灵浇灌在教会当中，门徒就不必继续等候圣灵了，圣灵已经赐给了教会作为一种恩赐。他们初次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圣灵的恩赐就已经赐给了教会。之后呢，圣灵也借着使徒们按手分赐给在场的门徒，或者借着另一个门徒，或者借着听信福音和敞开的心而获得了这个恩赐。同时呢，神给他们施洗，或者让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经历来领受到这个恩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因为我们呢喜欢把神套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我们喜欢把神呢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啊，其实呢，神是通过了不同的方式来做工的。因此呢，你就不要设法把神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神能够照着他的心意做工，并且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做工。重要的是，我们要对圣灵持着开放的心，让圣灵随己意运行。这里呢，就记录了圣灵首次浇灌在门徒身上的事迹。之后呢，圣灵是单单凭着信心来领受的。好了，我们这次研读呢，就到这儿。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研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使您的灵命能够长进，并且蒙主大大使用。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做感恩祷告，请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从第12节到23节，所要思想的其中一个话题是圣灵的充满。此外，我们也将分享使徒彼得伟大的讲道，他在这篇讯息里面谈到众人所看见的圣灵充满的现象，并宣讲基督的福音，希望你不会错过这些重要的信息。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进一步明白圣经的真理，或者对其他书卷有任何问题，请来信给查克老师。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讯跟他联系。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请同心与查克老师一起祷告。
父啊，我们为着今天能够领受圣灵和圣灵的大能而来感谢你。主啊，我们祈求被您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受圣灵的喜，以致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满溢出来。 使你的爱、你的能力能够透过我们得以彰显。主啊，求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器皿，借着我们来成就你的工作，借着我们向周围的世人显明你自己。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